好，我们继续看讲义47页，科判三显义。如果大家有带玄论最后一页的总科判，可以大略看一下。导师对于中论的科判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先标中，之后是显义，最后是结赞。标中是中论开头的两颂，就是八部，还有归敬佛的标中的这两颂。另外最后观邪见品的最后一颂，这是赞叹佛的结赞，中间全部都是显义。显义又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总观，一个是别观。总观包含最初的两品，观因缘品是谈八部里面的不生，开头的不生。第二品观去来品是八部的最后，主要谈不去，一个头一个尾。所以科判是用观即无生，观灭不去。底下第三品到第27品就是别观，别观又分成四谛、苦集灭道这样谈。好，那我们现在主要是谈观因缘品的观即无生。好，第三颂，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科判是四门不生，哪四门呢？第一个是自生，第二是他生，第三是共生。共生是自与他合起来一起生，第四是无因，无因生，这是四门。这四门都不生，因此我们称它为无生。那第四的寄颂，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亦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我们先对这个寄颂的大意看一下导师的白话翻译。这一颂在讲义的53页，刮胡二，一破自生，标开体的地方。寄颂是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白话就是如果一切诸法的自性是不在于缘之中的话，那后半颂是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这个在科判二破他生的地方，没有自性，那当然就不能从自性而生，自性生尚且不可得，那他性生当然也不能成立。因此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好，这我们大略知道一下这寄颂的大意，底下看导师详细的解说。好，四门中求生不可得，就知道一切都是无生。第三颂与第四颂是名四门不生，就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四门都无法生。这在本论中，在中论里面与标中的八部颂，就头两颂，同样是脍炙人口，就是人人喜欢称颂的， 凡是以为一切法是自性有的，那就必然是升起的。自性它具备有几个定义，一个是独一性，恒常不变性，还有实在主宰性。如果认为一切法有实在的自性，那一定有生。所以我们观察这一切法是怎么生呢？到底是自生或他生或共生或无因生？如果不能从这四种生起的话，那就足以证明非自性有，不是自性有，而是空。讲到生，不出有因生或无因生这两类，要么有因，要么就无因。如果是有因而生的话，又分三种，一个是从自生，一个从他生，另外从共生，就自他合在一起共生。那这三种有因生再加上无因生，合起来就是四门。因此凡主张自性有的，就不离这四种生。既然是自性有，那从自体生吗？不，就转为别体的生。这两者是一正一反，自生是正，他生是反，共是自与他合合而生，这是合，就正反合。如果又不能生，那就达到非自非他非共。有人又主张，既然不是有因生，那可能是无因生吧，又落入反。这已达到了思想的尽头，再说下去也只不过是层楼叠加的重复。凡是主张自性有的，就可以用这四门来观察，不能离开这四门，又说有第五门，有一个自性的生。四门中求生不可得，就知道一切自性有的不生了。所以这是能辨破一切的。像印度外道谈生，虽然有很多流派，不出这四种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例如数论主张因果是一，这是自生，自己生自己，因跟果一样。圣论主张因果不同，这是他生。一见子外道主张因果亦一亦义，这是共生。自然外道主张诸法自然有，这是无因生。如果佛法中有执着是自性有的，其实也不出这四门。好，底下就解释第三颂，从四门不生来证成无自性生。我们看一下角注49，经目的解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这四种自性生不成，因此知道是无生。无生就是因缘生了。首先谈为什么不自生呢？万物没有从自体生，我们所观察到的，没有说自己生自己的，一定是依带种种的因缘。复次，如果从自体生，自己生自己，那就有两个体，一个是生，一个是生者。如果离开其他的因缘而从自体生的话，那就无因无缘， 就自己能够生自己，不必因待其他的因缘。那你自己为什么能生呢？那就没有因缘啊，自己本来就有，会落入无因过。那如果自己生自己，那被生的那个自己 又可以再往下不断的一直生下去，那就落入无穷过。所以自生我们追究，那你自生的这个体 从何而来，结果没有因，那就落入无因过。如果它能够不断的生下去，又会落入无穷过。好，这几个是破自生，再来破他生。自无故他亦无，他所谓他是因待有自才有他。好，你说这个人多胖，那看跟谁比啊，对不对？如果旁边很多瘦皮猴跟在旁边围绕，他算是胖。但是如果他跟相扑选手比起来，那他就瘦了。所以自与他，所谓他，那是因待自才有他。那自生已经不成立了，那怎么会有他生呢？回顾有自，跟自相待了才有他。自生不能成立，那他生怎么可以成立呢？何况这个他对他本身来说，那还是自啊，对不对？好，因此他生也不能成立。那如果共生呢？共生就是自生与他生合起来一起生。那这个会有一个问题，自不能成立，他也不能成立，自与他都没有的话，你哪里有自与他一起来生呢？自无他亦无，那怎么会有共呢？好，即使你有自与他共生的话，那自生有过失，他生也有过失，那你自生与他生合起来的话，那就有双重的过失，自生的过失也有，他生的过失也有了。因此共生则有二过，有自生过还有他生过，这是破共生双重的过失。那如果无因生的话呢，有人主张无因而有万物者，那这个 不必因缘合集就生了，也不从因缘离散而灭，他这样子不生不灭，那就是常咯。事事不然，没有因当然就没有果。如果无因有果的话，布施持戒等应堕地狱。会堕地狱应该有堕地狱的因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布施持戒的人，持戒清净的人，他没有去造堕地狱的因啊。那你如果主张无因而有果的话，那布施持戒的人他没有种地狱的因，你又说无因有果，那是不是持戒清净的人也会堕地狱呢？事实上不然。另外犯了五逆十恶的人，如果主张无因生的话，那应该升天咯。因为杀父杀母害阿罗汉，出佛身血破河而生，这类忤逆人他没有种升天的因啊。那你如果说这无因又可以生果的话，他们没有种升天的因，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升天呢？事实上不然，其实善恶都有 它相对的因果的。因此这四门都不生。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 寄颂的开头是诸法不自生，诸法的法也得译作物体，这里的法不是塔勒玛，它是帕瓦，在讲义48页角注44的瓜胡氏，瓜胡氏梵文的第二行帕瓦，这个罗什翻成诸法它的原意就是物体也得翻成物。我们中文的这个法字它有多重的意义这个法像俱舍论所说的五位七十五法有色法心法心所法等等这个是谈事物也就是物或者物体，这是法。这个法另外还有佛所说的教法另外还有真理，就我体悟的法，我见法即见佛，这个法就不只是教说而已它是体悟真理我体悟真理得解脱，我见了真理就像见了佛一样因为法也表示法则是一种标准要循着这个法则，所以法的内涵很广佛法生三宝，这个法宝就是记录佛菩萨修行者这些修行的内容，法义这个都是法这里所说的法其实就是有为的种种事物梵语中是说实在性的东西就是自性有的东西。诸法不自生，如果自性有 的这种种的物它是不会自生的。自生的定义是什么呢？是说自体能够生自己，自己生自己。假定是自体生的，那在还没有升起以前跟已经升起之后是没有差别的，不能有差别。如果有差别的话，那自也生出来跟你不一样，那就是别的啦，就不是自己生自己的。依本有自性而升起，那才合乎自生的定义。那这样的自生会有什么问题呢？底下就广破自生，但是不论在何时何处不论是什么样的事物都不会这样的自己生自己。为什么呢？自生本身就矛盾不通，因为谈到生一定有能生与所生，比如说妈妈生母亲，妈妈就是能生，儿子就是所生。谈生，那一定有能跟所。既含有能所的差别，怎么可以说自体生自体呢？因此，自即不生，生就不自。这从能所来看自生不能成立。再来从已生与未生来说，凡是生起必然与未生有一种差别。就本来还没生生起之后未生跟与已生之间有差别。本来还没有而有了，本来还没成就而成就了现在说自体如此生，那到底生个什么东西呢？可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自生还没生跟生已生 那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另外，并且自体如此生，就不需其他条件。如果自己能够生自己，那我们先问，那你能生的这个自己是从何而来？没有因啊，那就落入无因过。那如果前念生后念，前念如此生，后念再继续不断的如此生下去，生生不已，那就会落入无穷生，这就成为无穷过了。所以自生要么落入无因过，要么就会落入无穷过。如果说要有其他的条件来促成，所以前念自生，那后念就不再往下生，不落入无穷过，因为它有其他的因缘让它生一次就好，不会一直不断的落入无穷生。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需要有其他的条件，那就失去了自生的意义了，因为自生是自己生自己，不再依靠其他的因缘。所以没有一法是自生的。请问各位，你是自己生自己吗？不是吗？自生只是从自性见所起的妄执罢了，因此自生不能成立。好，底下破他生。有人以为既然不是自生，那应该是他生咯。他是别体的另一法，跟自相待的另外一法，有自才有他，相对待。其实既没有从自体生，也就不从他生。要知道他生是同样的矛盾不通，可以说他即不生，生即不他。因为相待自才有他嘛，自都没有了怎么会有他呢？自若不成，则他也不能成立。而且他对他本身来说，你问他，你这他生的这个因从何而来？若他还要需要有另外一个他来生他，那再一直追，还是会落入无穷过。那如果他生的能生的他，不再有其他的因来生，他是本有的，那就落入自生了啦。自生的过失前面已经说过了。另外，凡是此法有彼生的，那彼此就有密切的关联，绝对不能看成是截然无关的别体，另外一个体。别体的他能生，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好，底下举个譬喻，譬如火从木生，那这样的火跟木就不能把它看成是截然个别的。如果木能够生火，这两个是由它的木能够生火，那水或铁对火来讲也是别体啊，对不对？也是它啊。那为什么木能生火，水跟铁同样是别体的它，而这样的水跟铁却不能生火呢？如果你主张它能够生的话，那么它木能生火，那么其他的水啊、铁啊也应该能生火咯。同样是别体的它，为什么有的生，有的却不生火呢？假如说他生了他，有人认为这是有关系，而且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他。 这例如木能生火，这属于清净的他。而无关疏远的他，例如其他的水或者铁，不能够比照办理。这也不然，既然有亲疏的差别，可是为什么说同是别体的他呢？对火来讲，木也是他，水也是他，铁也是他。同样是别体的他，既然同样是他，那就不应该有亲疏的差别啊。如果疏的他，比较疏远的他不能够生，那么能生的就应该不是他了，因为同样是他，没有亲疏的差别。如果疏远的他不能生，那你又说他有差别的话，不同的话，那么能生的如果主张跟他不同，那应该就不是他咯。所以执着自性有的说另一别体的他能生，这是有法，这是不合理的。一般人执着自生的少，主张他生的多，我们必须破斥这他生的妄执。其实他对他还是自啊，我们问你这个他从何而生，他如果说这个他还需要从另外一个他，那就无穷后退了。我们可以一直追啊，那你最后的能生的那个从何而来，还是会落入自生的矛盾。因此自生不能成立，那他生也就不成立了。底下破共生，有人以为单独的自不能生，单独的他也不能生，那自与他合合是不是就可以生呢？他们的见解就是果体已经成就了，或是果体的理，或是果体的功能，这本来已经成就了，再加上其他的条件的引发，这样的自他和合就能够生诸法。其实自他的共也不能生，不共生在青木室中，他是不太花篇幅去破斥他，因为共生不出自他，自体不能生，他体也不能生，那么自他和合怎么能生呢？例如一位盲人不能见，许多盲人合起来还是一样不能见啊。所以说共生是犯有自生与他生的双重过失，因此共生也不能成立。第四，破无因生，有一类外道对世间的一切的存在与生起不知其所以然，看不出他的因缘，于是便以为一切都是自然如此，执着是无因而生的。好，底下破斥，国法从无因而生，在名言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有因才有果，没有因那怎么会有果呢？况且我们现实看到世间有情的事物都必须要有人工才能够成就，如果完全是无因人生的一切作业，那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吗？贫穷的自然贫穷，富贵的自然富贵，这么一来世间的一切就完全被破坏了。同时如果是无因而有果，如果都是没有因的话， 此地起火，别地为什么不起火呢？都是五阴啊。为什么有的生有的不生？别地既然不起火，可见这里的火一定有它的原因啊，只是你不能发觉罢了。那自己不知道啊，就说无因啊，这个是自己智慧不能洞察，主张无因生啊，事实上那还是有因缘的，因此无因生不成立。好，最后小结，主张自性有的都可以用这四门观察它如何升起。一门中观察它无法生，就可以知道有自性的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说是故知无生。好，这是谈四种自性的生都不能成立。那外人他就反过来请问中观学者，请问诸法究竟有没有生啊？既然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成，那请问你诸法到底有没有生？如果有生，那到底是自生他生共生还是无因生呢？论敌还是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破斥你啊。中观者说，一切法是因缘生，这样的因缘生它不落入前面四种自性的生，所以就免除了种种的过失。古代三论中从一切法无自性的观念出发，说一切法为是假名，一切法都是假名，不是从自生他生等生起。例如长与短是相待，没有长的自性，没有短的自性。例如它的初章中假意，初章意中假意，我们看一下角注52。中国古三论师教导学人有入门的初章义与中假义。初章例如读书要先学字母，这是第一课的意思，就初章。要学中观，第一步先要明了理解什么是初章。所以初章它主要重在指出外人主张的谬论，所以初章主要重在破它，而中假意重在显证，一个是破它，一个是显证。好，下面有一段文，这个都没有生字啊，有长啊短啊长啊短的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无长可长，无短可短。意思就是不是有一个自性的长说它是长，也不是有一个自性的短说它是短。无长可长，有短故长，就是并非有一个自性的长，它是相待短而假名说它是长。就像胖子一样啊，你说胖它不是自性是胖，你要有个相待才能说它胖，相待瘦的才说它胖。同样的长短也是一样，无短可短，有长故短，没有短的实在自性，它是相待长而假名说短。有短故长，长不自长，因为相待短，因此假名说它长。这样的长并不是它有长的自性。有长故短， 短不自短，因为相待长，所以我们假名说它短，这样的短并没有短的自性。不自长故非长，不自短故非短。它没有自性的长，我们说它非长，并没有长的自性可得。它不是有自性的短，所以并没有短的自性，我们说它非短。非长非短，假说长短，它没有长的自性，也没有短的自性，是从相待来假名说，这是长，那是短。好，这意思是说，在长短的相待相成中，理解没有长短的自性。那没有自性，我们也称为中。好，这个地方留意，什么叫中？就是没有自性，没有长短的自性，我们叫中。唯其没有长短的自性，所以是假名的长短。相待的假名我们称为假，绝代的无自性我们称为中。这里就提到中与假。这无自性的长短，观察它的自性有，例如四生，虽然毕竟清净，一毫不可得。没有长的自性，没有短的自性，而假名的原生宛然。从他从缘起理解到无自性，从相待假名理解到没有长的自性，没有短的自性，而在无自性中有成立相待的假名。虽然是无自性，不过在缘起假名上它有相待的长短，这叫成假中，中后假。大家留意假跟中的语词，这一观察过程是非常正确的。那什么是成假中，什么是中后假？请看脚注54刮胡一，三论玄义先解释成假中，有无为假，这是我们假名案例，这是有，这是无，或者假名长短，非有非无为中，就无自信了，没有有无的自信，没有长短的自信，称为中。由非有非无故说有无，非有非无就是中了，说有无，有无就是假。如此之中，未成于假，未成假中也。为什么呢？由正道未成有无，就是缘起正法它未成有无，没有有无的自性。不过为了度化众生，假说有无，以非有无为中，非有非无这是中。假说有无，这是假名。所以本来是无自性是中，不过为了众生而假名说有说无。另外刮胡二有提到中前假还有中后假，大家可以 把它写一下哈，有甲，然后到中有一个甲啊，中前甲就是在中之前先有甲啊，它是未说体中啊，先在前面谈甲，而是那就是这样的甲是而有而无啊，中后甲者说体中。完了之后才说而有而无，就是中道无自性，非有非无之后，那这样的前提之下之后才说而有而无啊，这个就是中后甲。所以甲中甲，前面那个甲是还没有说这个。中道之前的甲啊，是前方便说有无啊，体悟中道是非有非无，体悟中道之后再来说有无，那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方便啊，是假名的而有而无。又中前甲啊，就是中道之前的那个方便的甲，是从有无而入非有非无，是从用入体。体悟中道之后，在假名说的假啊，这是非有非无的中来假说有无，是从体起用。好，这就是这里叫做成假中与中后假啊。好，总之。像天书的这一段，其实它的意义只是说没有自信啊，只是长短啊有无相待，假名安立而已啊。我们提悟中，就是无自性，非有非无，非长非短啊。不过在缘起可以假名说有无长短啊。好，天台家啊，天台破他有他生过。照天台家的意思，一切法不是由自生，不是由他生，共生无因生，是不可思议的因缘生，即空即假即中的缘起，这是不可思议的。在天台的解说中有理据释照说，我们看角注55，刮胡二啊，理具就是本来具有的本性。那释照呢，是随因缘而显现的种种的现象啊，这称为释照。啊，天台它有一念三千的讲法啊，就是理啊，它是具足的。那随着因缘，它有各种差别的现象啊，有理据释照说。天台家的缘起说是妙有论啊，与中观的幻有论，多少有些不同啊。中观的幻有论，它不会说像天台这样子啊的十法界啊，在人的这一人界。它同时具有佛啊、菩萨界啊、四圣六凡啊，它都具足啊。佛它这一界它也有具足了第一界、畜生界啊、恶鬼界，这是十界互具了啊。中观它是全部都是从如幻有而说啊，并不是像天台主张的妙有论，主张十界互具。好，另外西藏传月称的解说，诸法因缘生，就是无自性生。无自性生我们就简称为无生，这样的无生其实就是无自性的因缘生。无自性生所以是缘生，这无自性的因缘生只是观待的假名， 与三论中的见地相近。好，结说。平常人只感的一切皆有自性相浮现，在认识上就是有一自成的常耳的独存的感相。我们一般讲自性的定义是真常一，真就是自成，自己成立是真实，常耳这是常恒不变，独存它就是独一啊，这个也是我的定义，我觉得主宰性有恒常不变性，有独一性，中了这种感觉。若因此主张自性有，以为是实有的，就可推究这自性有到底是如何生起的啊。那如果主张有自性，那就离不开四种生啊。不是自生就是他生，或者共生，或者无因生，不能离开这四生而另外说有生。在四生中得不到自性有法的可生，才知没有这样的自性生。因此我们要说生其实是无自性，是因缘生。好，有中观正见的学者解了一切法的无自性生，这是如幻如化的因缘生。一切法本没有独立的自性，而是种种因缘的和合生。例如镜中相，镜中相我们要看到镜中里面有个相，它需要具备好几种因缘。第一个要有明镜，再来要有在镜前面的人，另外还要有光线，如果太暗了你看不到，还要有距离，要恰当的距离，离得太远你也看不到，离得太近那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像。因此任何一个法都是由众因缘和合而成，例如镜中相不能说单从玻璃而生，或者是从人的脸而生，或者光线而生，或者空间距离而生。寻求镜中相的自性永不可得，而在种种条件的和合下就这镜中相假象现起。那随着这个镜是凸的或凹的，看起来不一样啊，有的变胖，有的变瘦，也不同。生也不见有一自性的相从哪里来，这个相灭去了，也不见有一自性的相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如幻的原生，不以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不应该做四门观察。四门观察这是观察实在自性，才有这四门。我们谈中观的因缘生，这不落入这四门。好，这里要强调的就是有人主张因缘生，他把它想成是他生了，或者想象为共生，这一点要小心。有人主张你怎么生，他说有爸爸妈妈生啊，那爸爸妈妈从何而生，又有一个祖父母一直生，那这样的他生或共生与龙树菩萨的因缘生看起来很相似嘛，众多因缘而生。我们要留意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龙树菩萨所说的因缘生是你这个各个的因缘都没有自性，可是外人主张的众因缘和合而生的这个因缘一一有它的自性。好，这是一个 最大的不同。我们要正确了解中观的因缘生，要了解这些因缘都不落入自性。如果落入自性值，就跟四门自性的生没有两样了。而四谛假名是不为圣义观所得的，就是在圣义空观当中，它是灭除一切相待的世俗缘起假名。因为外道或小圣都执着有实在的自体，所以用四门破除自性生，而无自性的因缘生它不能够落入这是生，因此无自性的因缘生不能与四生相混淆。好，以上是第三颂。接着第四颂，我们看一下脚注58，经目是：如诸法自性不在于圆中，亦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诸法的自性，只要有自性，那是独一那不带其他因缘，是有真实性。因此说自性就不是因缘因此一切的自性不在众因缘之中，但众缘和合故得名自自性。所谓自性就是自体，就自己自有，自己成立。众因缘，既然谈众因缘，必须有众多的因缘相待就不是自性了，因为自性是单一啊，独一，恒常不变。但众因缘它是多，多因缘，而且因缘变化它也跟着无常变化因此众缘中无自性，自性无故不自生。自性无故，他性亦无。为什么呢？因待自性才有他性，他是相待有自，才安立有他。他性对于他自己，他就是自性啦。你对他自己来讲，若破自性，那相同的他性也就一起破了因为离开了自，根本没有他。是故不应从他性生好，如果破自性，那他性若破自性他性，那即破共义共，因为是自他合起来生自他都不成啊，自他合在一起的生也不能成立。无因则有大过有因都被破除了，那无因怎么能成立呢？于四句中生不可得，是故不生。好，我们来看第一句，如诸法自性这一颂在其他的译本中是立在四元颂之下，青木氏却提在前面我们就根据青木氏来解释。第三颂是标这一颂是解释。八部颂虽然标举了八部不过整个因缘法整个观因缘品是专门在解释不生而在不生当中第三颂是用四门来观察，第四颂主要是在解释无自性生如果自性生不能成立其他的他性生或者共性生或者无因生也就知道它也是不可得因此自性生是四门的根本，就像 不生是八部的根本一样。所以正确了解不生，其实后面的不灭呢、不长不断也都可以了解。好，再来破自生，何以自生他生都 不可能呢？如一切诸法的自性是不在圆中的，所以绝没有从自性生的。因缘和合的存在是由种种的条件所生起，但是自性却是自己成立自己，是本来就如此。因此自性与原生不能够并存，所以凡是自性成的绝不假借众缘，因为自性它是自己成立自己，而凡是众因缘和合而生的就绝对没有自性。所以要说自性就不是因缘生，要说缘起就一定是没有自性。一切法依众缘而存在，所以就否定了自性有。没有自性，那当然就没有从自性生了。自性生尚且不可得，那么他性生当然就不能成立了。因为他性实际就是自性，对他本身来说还是自己。自他只不过是相应带的假立，论他的实质他性还是实际上就是自性。从彼此互相对立上来说，这是自性，说彼是他性。如在他法的字体上看，他的本身来看，还是真实独存的字体。所以说亦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自他都不可生，那怎么可以有共生呢？好，前面的自他共这些有因尚且不生，那无因生怎么能够成立呢？这是不难理解的，所以颂文也就不说了。好，以上是破四门的生不可得。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科判，时常对照一下的科判。从左到右先有标中显义，那到最后二十七品的最后再有结战。以一总观，这是谈前两品，观因缘品跟观趣来品。丙一观即无生，这是专门针对这一品观因缘品在破生的自性。前面两颂是标中，标示八部缘起。下面总观就观即无生分三大项。丁一是观四门不生，就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都不能成立。那丁二是观四缘不生，四缘就包含因缘、次第缘、所缘缘跟增上缘。这是像说一切有部佛教教内他认为有因缘而生，但是这样的因缘还是有自性，所以中论一一的来破除这四缘的自性，观四缘不生。丁三这类推一切都不能成立，一切所有的自性都不成。好，这我们下次再来谈，今天到这里。